大家早上好，晚上好，下午好。那么现在这是 ICANN 第二季度利益相关方电话会议。大家早上好，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 ICANN 第二季度利益相关方会议。我是 Brad White， 我是 ICANN 北美的传播主管。那么这个会议呢，是类似于盈利机构的季度股东会议，但是我们是没有股东的，但是我们有全球的利益相关方，我们通过这种方式来告知他们一些资讯。那么几分钟之后呢，我将会把话筒交给我们的首席执行官法里什·哈里先生，他会给大家做一个简短的介绍，介绍 ICANN 的主要的主管，这些主管呢将会给大家做报告，然后呢我们将会回答大家的问题。那如果在演讲过程中呢大家想到了一个问题，请你把它写下来，然后呢在 Q&A 的时候呢提出。你有两个方式提出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在线提出，第二个呢就是通过你的电话来提出。那我想指出一点，尽管这个电话会议是以英语来进行的，但是我们也有同声传译服务，我们提供了法语、阿拉伯语、俄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中文。如果你在电话上你有问题的话，请使用井号加33这个键来取消你的静音来提问。那我们的接线员会询问您的姓名、代表单位、城市和国家，然后呢我们会介绍您，您就可以提问了。那如果你是在非英语的线上呢，我们的议员将会把你的问题直接翻译成英文。一旦提问之后呢，我们会请求适当的主题问题专家来回答你的问题。最后呢我想说，请简洁一点，在这里不是一个冗繁的时间，您有很多的方式来就现在讨论的问题和项目提供你的看法。我们有很多人在线上或者是在电话线上，我们希望尽可能多的在有限时间内接到足够的问题。那我想说，我们也许没有办法回答所有的问题，但是所有的问题都会在 ICANN 的网站上列出并且做出回复。那么现在 ICANN 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法里什·哈里先生。那么 ICANN 的利益相关方的电话会议呢，主要是给到大家了解 ICANN 的每季度的事务，了解 ICANN 的工作进度、战略和我们的使命。这是 ICANN 的工作，我们主要是管理域名、协议参数和地址。大家都知道这个季度呢是主要是关注本财年的第二季度，那就是10月1号到12月31号。我看到了在第二季度我们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所以今天呢我将会给大家简要的介绍上一季度的一些重要的内容。首先呢，加强运营绩效和卓越性。第二，加强和澄清 ICANN 的合规制度。第三，促进 IANA 管理权移交流程，那这也是 ICANN 运营的一个部分。第四，加强 ICANN 的问责制，来提供相关机制。第五，加强社群的支持。最后，我们关注同全球的合作伙伴一起加强互联网治理。首先我们来看看，我们已经有了第一份5年的运营规划草案，我们这份草案已经发布以征询公众意见，其目的呢就是获得相关的有益的建议。我们现在的预期呢是非常有益的，在半年的运营过程中，我们的财务收入高于预算，而且开支低于预算。 所以我们的首席执行官在之后会给大家介绍我们能够实现今年的预期。另外在加强 ICANN 问责制过程中呢，我们现在正在监控33份建议，我们还在关注 ICANN 的风险管理。我建议大家读这份文件，了解我们是如何进行风险管理，来促进 ICANN 的有效性和问责制的。另外在11月份，我们经历了一次网络安全事故， Sally Costerton 会给大家谈谈我们的网络安全事务。我想向大家保证，这次袭击呢，它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这是因为 ICANN 的整个的系统的安全性，而且 IANA 的职能也没有受到影响，攻击者没有办法攻击到其他的地区。除此之外，尽管我们受到了这样一个袭击，我们也现在在加强 ICANN 的问责制和这个安全保护措施，我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另外 ICANN 的同事和员工也得到了很大的扩展，我们也在进一步的培训我们的员工有关多利相关方模型以及我们的运营方式，这使得我们的运营能够更加持续，并且是发展更加好。最后在12月份，我们加强了执行管理的团队，从而加强部门之间的合作，确保决策更加有效。我们的同事和我们的高管将会更好的处理各方面的工作，从而能够为社群提供更加的服务。这是一个更加一致性连贯性的管理方式，精简 ICANN 的各方面的成员。我们的合规审核流程呢，已经是进入了第3年，这其中主要关注的是新 GTLD 的项目。我们在2季度已经找到了一些缺点，并且通知了一些注册局，告诉他们要进行修正。另外我们还要加强来维护合规工作，合规工作体现了 ICANN 的这个执法的过程。在这一块呢，我们希望同其他社群进行合作和交流，来加强消费者保护。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来维护全球人民的公益。但是 ICANN 的责任是有限的，我们一定要不能跨越自己的责任。IANA 管理权移交是 ICANN 社群的一个重大工作，我们是需要全球社群来加强提出他们的移交提案，从而来整合成为一份整合性的提案。社群工作非常努力，有很多人通过自愿的方式来参与到这个流程中去，已经来自70多个国家的500多人参加了不同的会议，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建议，来确保这是一个自下而上的多利益相关方流程能够奏效，来应对美国政府所提出的要求。我们的意见呢非常明确，所有的人员都已经参与进来，也包括公民社会和执行机构。在这一块呢有很多的讨论，而且在即将举行的新加坡会议中，我们也会进一步的对此进行探讨。 那么这个流程需要花一段时间，我们不能太操之过急，而是需要把这件事情做对。 NTIA 也已经指出了，我们不能够进行部分性的转移，我们一定要做到最好。社群正在进行努力，我们现在也对此进行监督和关注。另外 ICANN 问责制，加上 ICANN 问责制的这个流程，那也是启动的。我要明确这一点， ICANN 已经有很多的问责制机制，但是我们要确定哪一个问责制机制是最重要的，或者是说在问责制各项机制中是否有缺口。在加强 ICANN 问责制的这样一个流程中呢，已经确定了两个工作的阶段，那就是第一个呢，就是在 IANA 管理权移交，也就是 ICANN 同美国政府的关系发生变化之后，问责制应该是怎样的，也就是确保在没有 IANA 管理权的这样一个监督过程中， ICANN 是怎样加强其问责制的。那 ICANN 一直关注着问责制和透明度，我们有很多的审核来加强问责制以及我们对社群的承诺。我想给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现在的问责机制，那就是 ICANN 现在正在使用的一些问责机制。我们都知道有三项审核机制，第一个就是组织审核，主要关注 ICANN 的章程和 ICANN 的结构。第二，那就是义务确认书。那我们在第二块呢，获得了很多的这些机构的建议，其中有一个就是 ATRT2 他们提出的建议，我们正在同他们进行保持一致。那我也建议大家能够阅读这些文件。最后呢，其他的一些审核机制，那这是并不是章程所确定的，但是这些审核机制呢也在进行，从而来加强 ICANN 工作的有效性和透明度。所有这些问责机制都是正在使用的，它是对 ICANN 问责制和社群极为重要的。我们再来看看上一个季度我们是如何加强问责制的。我们都知道在社群中有很多的工作，而且有很多工作很难得到跟踪。我们正在进行一个非常特殊的流行，的确我自己也可以告诉大家这一点，但是我想说在规划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进展，来确保我们了解社群在什么时候能够给我们提供战略和运营的规定。那我想说社群的工作非常重要，但我想确认 ICANN 的员工也将会继续的支持社群，为他们提供资源和信息。你可以看到在这里有一些重点内容，那就是我们有工作组的这个试点项目，并且推进了 ATRG2 建议期。我们的下一代 Next Gen at ICANN 也正在加强。现在我们已经获得了200多份申请， ICANN 学习中心已经有1500多人活跃使用者，他们都帮助着我们的社群能够应对现有的工作和挑战。最后呢，那就是互联网治理。在过去12个月，我们已经加强了全球的战略部署，现在我们需要维护这一点，并且起到领导作用，并且确保我们的合作伙伴都保持在同等的基础上，平等的参与各方面合作。那在韩国釜山的会议中呢，我们请求 ISOC 来组织整个会议，而且我们是起到支持作用，这是非常有效的。另外呢，对于 WISIS 10以及联合国大会的这个准备，我们也在进行。这对互联网治理的议程非常重要。那这也是用于审核全球互联网治理论坛是否满足了它的这样一个使命。我们正在提供足够的支持。我们从日内瓦和纽约的联合国的人员正在进行紧密的交涉。我们也将会为 IGF 提供$50,000的支持。目前 ICANN 已经承诺了$33,000提交给互联网治理论坛。那这种方式呢，都是一个多利益相关方的模型。我们还会继续为 IGF 提供我们所需要的支持。最后呢，我想把这个话筒交给 David Olive， 他将会给大家谈政策的报告。大家好，我是 David Olive， 是 ICANN 的政策制定支持副总裁。那我是从伊斯坦布尔给大家开会，我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上一个季度的政策发展。大家都知道 ICANN 政策制定工作呢，特别是技术协调职能这一块，是由 ICANN 的社群来确定的，是通过三个支持组织和咨询委员会来确定的，是通过一种开放的、透明的、多利益相关方的自下而上的这种方式来确定的。那其他的一些互联网政策和技术组织呢，他们也参与了政策制定，这包括 IETF 以及 RLR， 也就是地区互联网注册局。今天的政策报告呢，将会关注 GNSO、CCNSO、NRO、ASO 和 IETF 的工作，给到大家一个非常明确的政策活动。我们可以看到 GNSO 这一块，这是 GNSO 的工作。首先，他们非常关注 IN 的管理权移交。在本季度呢，理事会启动了一些新的工作，建立了两大跨社群工作组，一个是加强 ICANN 问责制，另一个是加强互联网治理。理事会已经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讨论，了解董事会的一些建议，特别是关注域名冲突这方面。 GNSO 现在已经确定了11份政策制定流程，其中包括隐私和代理服务及其认证、注册目录服务的联系信息的翻译和音译，以及保护 IGO 和 INGO 的这些补救措施。近期呢，理事会已经结束了18个建议，来加强注册商之间的域名迁移问题。这个建议呢，已经在 ICANN 第51届洛杉矶会议上得到了一致通过。现在这些建议正在进入公共评议期，在确定之后呢，这些建议将直接提交给 ICANN 董事会。另外，理事会还启动了一些加强 GNSO 运营规则的这些建议，并且还就如何保护 IGO 和 INGO 的标识符这一块呢，给董事会提出了他们的回复。在本季度 CCNSO 的工作如下。第一呢，就是 IN 的管理权移交和 ICANN 问责制流程呢，也是 CC 的社群的一个重要的讨论内容。那么你们可以看到一些重要内容，因为这两个话题呢非常重要，而且他们同地区的 CCTOD 的组织呢有紧密的合作。我们采取了各方面的工作来接触 CCTOD， 让他们参与到这些流程中来，这包括非 CCNSO 的成员。近期理事会通过了解释框架，这是一个临时性的框架。这个框架呢，主要是涉及 CCTOD 的授权和再授权事务。 那 Jack 也将会在新加坡会议上就这个话题提出他们的建议。另外，在战略运营工作组这一块，他们建立了一个 ICANN 的五年的规划草案，这个社群还将会就此进行进一步的讨论，讨论有关安全邮件传输，从而来应对一些潜在的安全事故。这个图表呢，给到大家了有关号码资源组织和地址支持组织的一些信息。 NRO 呢，它是 RIR 的一个协调机构，来分配互联网号码以及 IP 地址和自治系统号码。 RIR 是各个地区的互联网社群，而号码资源组织呢，同 ICANN 也共同建立了地址支持组织。全球号码资源政策提案主要涉及注册局同 IANA 之间的关系，我们正在对此进行管理，并且确定政策和相关的措辞。一旦这个提案得到接受之后，我们将会由 ASO 将这个提案提交给 ICANN 董事会用以批准，然后 IANA 管理IANA 部门将会对此进行实施。 RIR 的主要工作是关注政策和服务的，每一个 RIR 都在管理他们自己的政策制定流程，没有哪个是一样的。我们见到在地区会议中已经有50份的政策提案得到了讨论，其中有19份得到了通过。这些政策包括经 WHOIS 的服务的推行，那特别是非洲的地区，以及有关资源认证的管理界面，那这还包括在拉丁美洲和北美等等这些地区。社群呢还特别关注 IANA 管理权移交和 ICANN 问责值加强的问题，组建了 CRIS， 也就是整合 IR IANA 管理权移交提案的小组，从而确保每个社群都能够提出他们的意见，把这些建议移交给 ICG。那么这个幻灯片也给到大家了相关的信息。互联网工程任务组，或者是说 IETF， 他们主要维护技术标准，从而提供互联网服务，或者是将服务提供给互联网。通过这个流程呢，它主要制定标准，来确保技术能够执行相关的功能，支持一定程度的规模的部署和使用，并且确保安全性、运营安全和可控性安全。你可以看到这个幻灯片上我们有很多的活动，那包括一些评论的数量啊，互联网的一些草案的文件啊，以及新工作组的这些内容。我想强调几点，那就是两项活动，网络扩展互联网注册数据工作组的一份研究调查，他讨论了全球注册数据的一些标准解决方案。第二点呢，就是互联网架构委员会的一份声明，就是关于国际化域名的一份声明。很多 ICANN 的技术性员工也对 IETF 的工作做出了工作，不论是在工作组上还是在领导层上都是如此。例如 Terry Manderson 已经被选为互联网区域主管，而且也成为了 IEGSG， 也就是互联网工程指导委员会的一名成员。那么如果大家对 IETF 还有其他的问题的话，您可以登录他的网站。另外呢，你可以看到这个社群呢也在积极的筹备 IANA 管理权移交的一些工作，组建了 IANA Plan 工作组。在通过了指导委员会的通过之后呢，这份提案呢将会提交给 ICG。 有关 IETF 和 ICANN 的活动， IANA 和 ICANN 与 IETF 得到了紧密的合作，特别是关于协议参数的工作，处理 IETF 的请求和调整申请，并且确定有关 IANA 的相关事务的一些草案文件。那在管理报告中，待会儿你也可以听到更多的这些方面的内容。那么这就是 我们的政策报告。那么你们可以看到，在新加坡会议的开幕仪式上，你们可以听到更多的政策内容。那如果你没有办法参加新加坡会议的话，你可以在今天世界协调时19时的时候，可以参加 ICAN 的52届会议之前的政策报告。那么现在 Sally 将会给大家做管理报告。谢谢 David。 大家好，我是 Sally Costison， 全球利益相关方合作副总裁。那么我是从伦敦给大家打电话，我今天将会代表 ICAN 给大家做管理上的报告。那么在这一个内容呢，我们将会考虑以下内容，那就是信息技术报告、全球域名分布的工作、合规工作以及外长和合作工作，并且特别关注亚太地区。然后我会把话筒交给 Javier 给大家做财务报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信息技术报告。大家都知道，在11月底呢，我们经历了一次鱼叉式钓鱼的攻击，我们已经对此有所筹备。在网络安全方面， ICAN 的 IT 工作呢，它的网络是有非常好的分区的，这就意味着如果发生问题，不会牵一发而动全身。我们的一个维基页面以及邮件系统受到了影响，但它却并没有影响到 Anna 或者是其他的关键系统，因为我们的网络架构是有非常明确的模块分区的，使得我们能够得到多层的分区和保护。我们还希望能够在不同的地方确立网络节点， ICAN 管理 L 根，这是全球13个根服务器系统的一个，其他的根呢则是由其他的互联网机构进行管理，从而这也体现了互联网的安全稳定和弹性。作为信息的保管人，我们注意到了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这是 ICAN 职责中的非常重要的部分，我们也花了大量的资源来维护网络的安全。在这次攻击之后，我们做了哪些不同的调整呢？我们将会继续监护和调整数据存储战略，特别是敏感性的数据都是在防火墙之后的，而且更多的数据得到了加密。第二，我们还加强了双重信心认证访问模式，从而使得所有的安全都有一个双重的认证流程。如果大家对这样的最佳时间不是很清楚的话，这就像有两把锁，如果一把锁坏掉了，另外一把锁仍旧能够保持我们的安全。第三，所有的 ICAN 的员工都被要求参加网络安全意识提高的培训，并且要通过考试才能够进入某些系统，我们对此时刻保持着警惕。我们还会继续的调整我们的流程和协议，从而进一步保护 ICAN 不受网络袭击的影响。我们再来看看一些SSR， 也就是安全稳定和弹性的技术报告。我们正在同社群共同合作来加强根服务器的系统，来确保 ICAN 能够履行其对互联网唯一标识服务安全稳定和弹性的这样一个承诺。我们已经确定了很多的衡量标准，使得人们能够了解如何保护根域系统。ICAN 还承诺要加强 DNSSEC 的这个推广，来制定一份计划来部署 DNSSEC 的关键密钥的签署，从而来维护域名系统。我们还请求征询 SOI， 也就是意向书，目前我们已经获得了19份意向书。另外我们也进行了密钥的这样一个工作坊，其中有75名人员参加了会议。另外还举行了域名系统解析提供商的这个工作坊，从而帮助这些提供商能够更好的部署根域的密钥。一些主要的机构包括微软、谷歌，他们都指出在参加了工作坊之后，他们将会准备就绪。 ICAN 还在弗吉尼亚举行了第19届根域关键签署密钥的会议， 那这也是最近期的一次会议。
ICANN 给到微瑞信公司一些新的密钥来保护根域，这些密钥呢能够确保互联网用户更加信任互联网的域名系统，
并且帮助他们查询哪些问题没有得到修正。这些签署仪式是每个季度举行的，主要是在美国东岸和美国西岸的这些地区进行轮流举行，所以在我们的季度会议上你会一直听到这些信息。我们再来看看新基 DOD 的项目的一些统计数据。我们现在马上就快通过500个新基 DOD 的授权了，在本个季度呢，我们已经授权了65个新基 DOD， 签署了204份注册局协议。截止上周，有498个新基 DOD 得到授权，签署了777份注册局协议。注册局运营商的数量不断增加，我们还有很多的注册局申请人正在申请新基 DOD。我们现在正派出了合作经理来对他们进行单独的服务。征用级是在超过2名注册人来申请同样或者是类似的新基 TOD 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到目前为止，233个征用级中已经有165个得到了解决，其中155个是通过自行解决的方式解决的，而剩下的10个呢则是通过 ICANN 的拍卖程序来继续的。到目前为止，现在拍卖的资金已经达到了3200万美金。我们也请求社群给我们建议，告诉我们如何有效地使用这些资金。现在呢，我想给大家谈谈国际化域名，也就是 IDN。 IDN 是使得互联网用户能够使用他自己的语言来访问域名。我们已经有了很好的进展，但是在技术上我们还碰到了很大的困难，那就包括根域中的标签生成规则，从而呢能够保证互联网能够是一个多语言的互联网。 IDN CCTOD 使得各个国家能够使用非拉丁字母的语言来体现他们的国家，这使得各个国家和地区能够使用他们当地的文字，包括阿拉伯语、中文或者是其他语言来表示自己的这个地区。本个季度呢，亚美尼亚的这个 IDN CCTOD 已经成功的通过了字符串的评估，使得我们的整个 IDN CCTOD 的数量达到35个。我们再来看看客服中心，我们现在已经有200到250个案件暂时尚未处理，那么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工作维持在这个情况。这个数量的增加是因为 ICANN 的公司假期，年底的公司假期。我们在这个回复时间呢，它的衡量主要是看我们的这个回复时间。我们的目标是希望能够在7天内完成80%的案件的回复。我们目前的情况呢是75%的案件能够在4天半的时间得到更新。那么有关解决时间呢，我们的目的是希望能够在80%的案件能够在7天内得到解决。那在过去2个月呢，我们一直都超过了这样一个目标，而且我们希望在这方面的服务呢能够更加保持一致性。我们再来看看 IANA 的这个请求事项。 IANA 的部门接受请求或者是处理，主要管理域名、数字和协议参数。那还包括其他一些请求，包括时区数据库调整。目前的情况呢是，所有的这些请求应该每个月基本保持持平。那对于域名这一块，我们获得了262个请求，比上个季度少8个。参数这一块，我们有957个请求，比第一个季度多出95个，但这并不是一个
不正常的现象，在域名这一块，在数字这一块呢，我们只有三个请求，也就是说在数字这一块每个季度都不会有太多的请求。比如说 IPv4 的这个申请呢，只需要每一年进行两次更新，而 IPv6 呢只需要10到15年进行一次更新，而 AS 的数据的分配呢则是每一年需要更新一次就可以了。那这些数据是非常令人兴奋的。那所有这一切都是在第三次 IN 的年度管满意度调查表中得到了体现。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调查表，满意度达到了93%，主要关注六大领域，则包括数据流程、透明度、及时性、准确性、报告以及相关礼仪。特别是我们的这个准确度报告得到了98%的满意度和非常满意度，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另外一个非常令人鼓舞人心的一个结果呢，就是 DNXSec 的这个客户的满意度也一直得到了非常高的满意度，而且从2013年是满意到今年的非常满意。另外83%的回复人对密钥签署仪式的透明度也感到非常满意。另外我们有489个回复人，这个回复率呢是11%，比2013的8%要高出许多。我们非常高兴看到这些结果，但是有些内容呢还是需要得到改善，我们需要进一步对这一块来加强，从而来进一步提高我们的流程质量。我们再来看看合规合同，合同合规这一块。ICANN 的协议中有很多的协议，它主要是保护域名所有人和消费者的，这也是 ICANN 维护公共利益的一个方面。 ICANN 的合规部一直对这些活动进行跟踪，来确保合同合规。有些这些活动呢是包括第三方提出的一些投诉，或者是 ICANN 合规部监控中所出现的一些问题，以及 ICANN 审核中出现的问题。合规团队的目的是不要进行惩罚，而是把所有的签约方确保他们能够再次合规。在这张幻灯片上你可以看到，在第二季度合规部已经审核了10万个不合规的事件，并且解决了9000个事件。整个的处理时长呢大概是11天。我们再来看看 ICANN 的合作和发展。这个幻灯片体现了我们的合作和外展工作。你可以看到哪个利益相关方的活动是重要的，这包括技术啊、公民社会、商业、学术和政府。当然了，在这里还有很多其他的活动，但是我只是想强调几点。在非洲年度卢旺达的 SMART 会议在卢旺达召开，届时有400多名国家和国际的利益相关方参与了这个会议，从而加强卢旺达的 ICT 的行业，这是同他们的2020愿景相符合的。 ICANN 在这次会议上召开了小组讨论，讨论了顺利推进互联网经济的这份波士顿咨询调查集团的报告。在拉丁美洲，互联网路演工作在整个地区举行，并且在瓜达拉哈拉的全球信息技术峰会上进行了4项活动。在中东呢，我们也启动了伊斯坦布尔首届 DNS 论坛，我们有70多名参与人参加了这个会议。那这包括政府、互联网服务提供商、IT 公司、ICANN 的授权认证商以及 GTOD 的注册局和学术。那么在中东欧地区呢， ICANN 在乌克兰基辅举行了2次会议。第一个呢是国际信息社会论坛，有60名参与者。第二个呢就是第五届乌克兰互联网治理论坛，有150名参与者。 ICANN 的员工在这些会议上做出了演讲，了解向大家介绍 ICANN 互联网治理生态系统以及 ANA 管理权移交。另外呢，还有很多的合作和外展工作。每个季度呢，我们都会对每一个地区特别关注。上一次我们关注了拉丁美洲，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将会特别关注亚太地区。我们的亚太地区呢，也在不断的发展。我们现在有23名员工，他们在新加坡、澳大利亚、中国、印度、日本和韩国。这使得我们更好的能够为当地的利益相关方服务，并且分散部门的功能，这也是我们全球战略的一个重要部分。一些重要的新加坡的职能包括运营、IT、注册局和注册商服务、合规、全球利益相关方发展和合作，以及社群和法务等等这一块。我们的注册商利益相关方的基数也在不断增加，有越来越多的人订阅了 APEC 运营中心的邮件中心，并且参与了并且订阅了相关的信件和声明。在整个地区呢，我们有很多的活动，举行了38次活动，影响到了成千上万名的利益相关方，那而且获得了很多的反馈。我给大家谈谈几个重点。我们举行了8次工作坊和网络研讨会，这包含一些以下话题 DNSSEC、 IPv6 执法部门、 CERT 网络运营、注册商认证 和更新、 IDN 信息 TOD 争议解决以及 ICANN 的政策和相关的更新等等。最后我们来看看 LGN 的服务器管理。我们正在进行服务器 LGN 服务器镜像的设立，这在这一个地区呢，是加强了 ICANN 域名系统的安全稳定和弹性。我们同北京的工程研究中心和印度加尔各答的 BASIS 进行了合作，这能够非常大的程度上加强这一地区的网络安全稳定和弹性。那么现在是由哈维尔给大家做财务的报告。谢谢 Sally， 我将会给大家谈谈我们财年的上半年的一个财务信息，那就是从2014年7月到12月，相关信息包括实际数据同预算的比较， ICANN 收入和开支的比较，并且审核 ICANN 一年的开支，审核信息 TLD 项目的资金管理，并且最后给大家介绍整个资金的管理情况。 ICANN 的收入概览， ICANN 的收入主要来自两个外部的因素，第一个就是注册域名的数量以及签约方的数量。这两个因素呢，都不是 ICANN 可以控制的。在左边，那就是注册域名的这个数量，它们主要是以浮动性的交易费来确定的，这代表了74%的收入。在右边，也就是签约方的数量，这主要是一种固定费用，他们体现了 ICANN 收入的23%，另外则代表了3%的其他的收入。在本财年的前6个月，整个收入是略高于预算的，收入是44,800万美元，这体现了注册局交易费得到了提高，注册局的固定费用受到了信息 TLD 授权的放缓的影响，注册商的费用也是固定 包括固定费用和浮动性的交易费用也高于预算。这是因为我们在第二季度中有一个没有进行预期的新注册商的申请，其他的收入呢也是超出预期的。这是因为我们有这样一个CC 运营商的投资。另外新TOD 的这个授权呢是在第一季度呢是比较缓慢的，而且在第二季度也是比较缓慢的。我们预计相关的注册局固定费用呢在本财年结束的时候会低于预算。相关的另外过往的 TOD 的这个收入呢还是超过了预算，我们还将会对这些收入流进行监督，来看看超额是不是能够在年底的时候很好的抵消固定费用缺口。在这个情况，尽管我们的固定费用的增加比较慢，但是全年的这个收入预算呢仍然是可以实现的。我们来看看运营开支。第一季度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势头呢在第二季度得到了继续，那这包括我们的基本运营和资本开支都低于预算。你批准的一些项目的开支，那这包括美国政府的移交的这个开支都是在前六个月低于预算的，那这也体现了我们的开支是少于我们的预算的。当然了，这方面的开支在随着社群工作实质性工作不断的扩展的时候呢还会得到增加。我们再来看看各个不同的成本类别，所有的开支呢都基本低于预算，这体现了我们对成本有了有效的控制，而且我们每个月度对成本进行紧密的监控，而且加强了成本节省的这个工作组，并且调整了相关的雇佣计划。所有这些工作呢都体现了我们将会对 ICAN 的公共资金呢进行负责的管理。我们再来看看新 CTO 底的项目。新 CTO 项目呢是一个3.6亿美元的多年性项目，从而来创建新的顶级域名。这个项目呢是全部资金都已经到位了，这些资金来自于2012年的申请费用。3年之后，目前我们已经花掉了1.54亿美元来验证申请，并且撤销，并且这包括撤销申请的一些退款项目。我们预计在这个项目的余下的时间内还需要花1.2亿的收开支，那这就意味着我们还有8700万美元来应对那些非预期的开支，这包括风险缓和。这个多年性的这个整个项目呢预算目前不会得到改变。我们再来看看新 CTOD 项目的一个2015年的这个开支。你可以看到这个开支现在是在预算之内的，但是退款并不是如此。在上半年中我们的退款已经达到了1100万美元，但是整个财年的这个退款预算实际上是1000万美元。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二季度我们就有800万美元的退款，那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预算的情况和实际情况出现了时间差。我们的预算呢是因为解决征用级申请的这个速度比较慢，那 由于有这样一个时间差，我们将会在未来的这个多年的财务预算过程中考虑到这样一个重要的信息。我们再来看看现有的管理资金，那就是在过去四个季度中的一些管理资金的情况。在本财年的前六个月， ICAN 的储备和运营资金都是比较稳定的。新机 TOD 的资金在中间你可以看到，其开支和退款得到了下滑，在本季度。另外，九月到十一月的这个拍卖项目所获得的资金是2700万，已经在第二季度得到完全收款。另外，在十二月份的这些拍卖的资金呢，将会在本季度结束之后收回。这就是我们的财务报告。现在我要把话筒交给 Brad， 他将会管理这个问答环节。那么，
这个全球，这个英国的他的这个全球互联网的代表，他提出的问题，能不能讲一下关于这个申请的复查？他这个中间呢，他有一些什么样的动作？非常感谢您问的问题。那我们的这个申请的评估的过程呢，主要就是遵从我们ICAN 的章程进行。并且行政的那些人，还有我们的董事会，还有工作人员，然后在15天内进行审查，然后做出决定。那么这个时间表呢，是可以到 ICAN 的网页上，您可以去查看。我希望这个回答了您的问题，非常感谢 Akram。 下一个问题是问法迪，是这个巴基斯坦的法裔来问。我现在想问您这个问题，是关于这个日本，它有一个根据世界刑事论坛的事情，是讲到了这个网络的安全问题。那 ICAN 是这个讨论的一部分吗？因为它这是要讨论到多利益方的生态系统的问题，而且也涉及到其他的这些利益方，我们是否会参与？非常感谢，我们已经意识到这个项目的进行。这个是世界的论坛，经济论坛的是这个事情。我们也是邀请世界的各地的这个利益方呢，也能够积极参与。可是我们现在没有参与。我就想说清楚，在 ICAN 的安全这部分呢，现在是一个我们全球的政策的非常的核心部分。但是呢，在它的这个安全方面呢， ICAN 这方面是非常的小心谨慎的来动作，尤其是在域名方面，在这个网络安全方面或者是参与方面，我们都是非常小心谨慎的来做。感谢法蒂。那您关于这个维持万有好几种不同，那您能不能预测一下，对于这一年的它有什么样的不同呢？那现在的预算呢，与我们的这个预算的预测呢是相一致的。那我们现在呢，我们的这个预测和这个预算方面，我们也是跟我们本来打算的是一致的。非常感谢。 那你这个新的 GTLD 还有一个问题要问，新的 GTLD 你是说这个$700万的这个预测，那这个是1.14已经1.14亿美元已经收到之外的额外的部分吗？这个是您的这个预测吗？那我们所收到的这个$8,700万在我们的项目之后呢，我们知道它中间是有一些危险性，在我们的项目的未来呢，可能会，我们可能还会能够，这个所拿到的是这个8,700万，这并不是额外的部分，而是我们所余额所剩下的这部分。我们还听到这个来自加纳的代表，他讲到了这个 ICANN 的透明度和问责制的事情，讲到了 ICANN 在这个问责制的过程中，知道美国在这方面非常的积极，而且呢是从一个新的层面进行工作，尤其他现在有一个这个信息保护的法案的出笼。
我们现在要关注的就是这个合作的情况，那我们如何使得所有的人们都能够参与进来呢？我觉得所有的利益相关方是不是能够接触到，那么这些人到底是什么人，我们又如何解决这些机制呢？我觉得发力你是不是能够回答这个问题？是的，谢谢 Brad。 那接触所有的利益相关方呢，这也是我们在合作和外展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我们的团队也非常关注这一个问题。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我们在全球有很多的利益相关方，不论我们花了多少的努力，我们的努力永远是不够的，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是对此是非常关注的，而且也承诺要做这一点。我们现在在28个国家有了这样一个合作的工作中心，开放性和透明性对我们的成功是十分重要的，从而使我们能够代表所有的利益相关方。我们的会议呢是完全免费的，而且是完全是开放的，我们每年都花好几百万的美元来帮助人们能够参与这些会议，这是 ICANN 的承诺，我们还会继续对此进行大量的投入，而且我也同意所有的事情呢都不够，我们会继续在这一块加强，使得更多的利益相关方能够参与进来。谢谢。那么现在我们在电话和网络上没有问题了，那么巴黎你还想做一个结束性的介绍吗？那我想感谢所有的同事参与本次的季度性电话会议，这是我们第二次季度电话会议，这是我们的承诺，来加强卓越性和透明性，完全透明性。我们希望你们能够继续参加这样的电话会议，使得我们能够了解 ICANN 的运营活动以及承诺，来加强域名系统的安全稳定和弹性。谢谢大家的参与，希望能够在下次电话会议上同你们见面。